神的维护，providence。然后最后两个星期，我可能是给大家问题解答，有关于特别是这个部分我们上的这个课，就是 question and answer Q&A。在这个最后的两个星期，21号、28号，所以如果是你们在上这个课，你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你们可以真的是把它先写下来，或者是如果是你们有这个去回家去反复思想的话，你们有一些的问题哈，不理解的，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我们可以在最后的两个星期做一个问题解答。即使是你们都聪明过人没有问题的话，我就会问你们问题了。这个不是说我们要延长，只是这个部分哈，我们上的这个部分的课实在是不容易的哈。不是很多人能够接受这边我们的上的课的一些学说或者圣经的教义，所以到时候如果是你们在最后两个星期没有问题的话，我就会问你们问题。原因是让你们更加的集中，或者是比较的在这个问题上面的后面的问题啊，你们能够知道，不然的话一下子就忘了。好，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的恳求天父，你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有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读到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的灵会把这个话语向我们说话。这个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再提醒大家，我们现在上的这个课哈，是有关于神论哈，神论。所以我们看完了这个，到八月看完了之后，有关于这个四课，对不起，这几课的话是神论哈 ，the doctrine of God， 神论。所以你们要记得。你集中一下，你注意一下，这个是神论来的。为什么神论重要呢？因为神论就是这样，或者是你认识的神是圣经告诉你他是什么样的神，不然的话，你的神是你自己心里面造出的神。所以我们即使是讲到，我们就不讲到不认识神的人，因为你不认识神的话，你就会自己造出你的神来，你的偶像啦，你的学说啦，你的哲学啦，都我们不讲。可是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当中，我们可以有两种神在基督徒的心里面。第一种神呢，就是圣经自我启示的神告诉你我是谁，这个是圣经自我启示的神。或者是有一些基督徒的神，就是我心里面以为认为看为的神，那个就是我的神。我在讲什么呢？我在讲的就是说，如果是你不从圣经里面认识神的话，你自然而然会从你自己的理解来制造你的神，一定会的。好像说，给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比方，有些人他们的神是这样的，他们的神是爱，108%、108%、105%、110% 是爱，整天讲爱。可是当你提到耶和华上帝怎么样在旧约的时候怎么样的去把世人灭了，挪亚的故事嘛，是吧，就剩下八个，所有的全世界的人都上帝灭了。那你读到这个可拉的故事我现在提了你们有一点印象可拉和他一党他们背叛了摩西和亚伦嘛，是吗，在旷野的时候，然后因为这样的背叛，上帝就把地裂开，他们整群的人都落到这个地里面去，地狱里面去。这个是爱的神吗？这个是爱的神吗？所以要记得，我们上的这个课是有关于神论的。你要认识这个神，最好从圣经认识他。不要自己制造你的神出来，因为你自己制造你的神出来的话，你可能心里面好像有点的舒服，可是当困难来的时候，当问题真正的临到你的门前的时候，当你自己遇到一些的这个一些难题的时候，你就会手忙脚乱了，你不知道你的神了，因为你以为我的神是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说我的神是爱，那有一天你的亲人你的孩子得到癌症了， 你怎么样啊？你的神还是爱的吗？你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是我的孩子？你会问的。或者你自己得到癌症了，或者是你得到一些绝症的时候，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上帝啊，为什么是我呢？这你的神，你真的认识他吗？你真正的知道他是谁吗？在这个沙士的时候，我不懂你们还记得这个，因为我是医生，所以我很对这个时候的那个所是发生的事情很清楚。当沙士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因为这件事情而丧命，其中有两个医生是也丧命了，因为他们在照顾这些病人。那我的同学也是一个医生和我一起工作的，在诊所也和我一起工作的，有一天他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提心吊胆的，那个沙士的那个症状就是这样，如果是你有一点发烧，你的胸口一点痛的时候，你感觉连喘的时候，你可能是有沙士了。在这种环境里面，听到有两个医生死了之后，我的同学他就有一天他就来找我，他叫我的名，我这边感觉到不舒服，你赶快跟我看一下，赶快跟我做一些检验，看一下我有没有沙士。很担心哦。那我就看了他，我就告诉他，我就跟他做检验啦，因为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啦，你要跟他做一个检验，然后你跟他讲，我看是没有沙士啊。他是一个基督徒。那我就在心里面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是在这个世界，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有一天我们是和神和主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的，你今天走还是十年后走有什么分别？你明天回家，回到天家，或者是四十年回到天家有什么分别？除非你对救赎没有保障，除非你还是在神的面前跟他讨价还价，主啊，我今天不够圣洁，所以我今天不可以走。主啊，今天我骂了人，我犯了罪，我今天不可以走，因为我走的话，我不是下地狱咯，对吗？所以到时候，这个神论很重要的，它不是说一个理论来的，它不是一个你的头脑的知识，很多人以为是，可是不是。问题是在于你认识你的神是圣经自我启示的神，还是你认识的神是你心里面制造的神？因为如果是你心里面制造的神的话，我告诉你，你对这个救赎是没有保障的，没有保障的。你怎么知道你明天，你今天晚上不在的时候，明天就在天国？你怎么知道？对吗？ OK， 好，我们就讲下去了。今天我们上的这个课呢，是讲到是创造的。OK， 这个有一些人就说，哎呀，这个又是一套理论，一些的知识而已。讲到创世的时候，创造的时候，又是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生命有什么关，有什么关系，有什么重要呢？你们看下去，你们知道，其实圣经的教义是没有错的。你认识神的时候，你认识他的创造的时候，你就进一步的认识你这位神，不是你心里面所以为的那个神。好，我们看呢，你们的这个。你们如果是要的话，可以看你们的课本。那我就按照这边的那个，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课本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根据小要理第八个问题啊，神用哪两种方法来执行他的旨意？这个小要理不是在你们的书本里面，这个小要理是我们个别，如果是你有买的话哈，你们就会看到那个小要理。那小要理是一个真的是小要理啦，它是用来教导你的家庭的。好，这个是小要理哈。这个是小要理来的，它是有很多问题，这个是要教导你的孩子的。你问一个问题，你的孩子就要回答那个问题，照着那个小要理。所以这个小要理那边告诉我们神用哪两种方法来执行他的旨意呢？ 那我们就看一下小要里的第八个问题是这样的问哈，他说上帝怎么样实施他的谕旨，这个是他的问题。那回答就是上帝在创造之工和护理之工中施施他的谕旨。OK, how does God execute His decrees? 因为我们上一次上的是上帝的意志嘛，哈，他的定义。那么他是怎么样的去施行，就是进行他的那个意志呢？ God executes His decrees in the works of creation and providence. 所以下来的这几课都是创造，还有神的维护或者神的护理，哈。我们读一些的经文，这里有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第24到28节。他们听了就同心向神高声说，主啊，你是那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主宰，你曾与圣灵借着你仆人我的祖先大卫的口说，列国为什么傻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地上有的君王都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主和他的受膏者，叙利和本丢比拉多外族人和以色列真的在这城里聚集，反对你所高立的圣仆耶稣，行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要成就的事。所以神的意志定了，事情就会这样发生了。然后以赛亚书第40章第26节，你们向天举目吧，看是谁创造了这些万象，是谁按着数目把万象领出来，一一指名呼唤，因他的大能大功连一个也不缺少。看到注意，这个是上帝的创造，他这个圣经里面啊，不用辩论啊，创造的这个字啊是事实来的。但以理书第四章35节，地上所有的居民在他来说都是虚无，在天上的万军中他凭自己的意志行事，在地上的居民中也是这样，没有人能拦阻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 OK, 所以上帝的意志、神的意志、永恒的意志这个很清楚，然后在创造当中。所以我们回答刚才我们问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根据小要理第八个问题，神用哪两种方法来执行他的旨意呢？就是用了神与创造和维护之功来执行他的旨意。God executes his decree in the works of creation and providence. OK? 那我们上个星期我有提了，把它写下来，你们就能够记得了。我们可以做个这样的一个类比吧。旨意就是设计师的工作。OK, the work of an architect. 创造呢就是建筑承包人的工作。护理呢就是好比如是整座建筑的那个维护和管理。在这课当中我们要来学习关于创造的工作。We'll look at the work of creation. 那么这个创造的工作啊，在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呢，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
因着信我们就明白宇宙是因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那看得见的就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
好，因着信我们知道宇宙是上帝创造的。所以我们问第二个问题，在这节经文中关于宇宙万有的起源告诉我们什么？回答，神用他话语的能力从无创造了万有。等一下我们要注意这个无变有的一个观念。那么第三个问题，一个人接受这关于起源的记录是基于什么？ On what basis does one accept this record of origins? 一个人唯独凭信心来接受关于起源的记录， by faith, 信心。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第四个问题，写出在这里所用的关于信的那个定义。这边呢，信的定义是什么呢？信是对还没有见未见之事的确据，是基于对可信靠的见证的 接受。所以信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信实际上是很实际的，它是有对于还没有看到的东西的一个确据，是基于可信靠的见证的接受。好像上一次我们有曾经讲的，有给一个比方说，如果是你到法庭去，你到法庭去观察的话，如果是有一个犯人坐在法庭里面在受审的时候，如果是他的罪要成立的话，在法律上面凭着什么就能够建立他的那个罪？两个人或者两个人以上的见证， Eyewitness Testimony, EWT。 所以在法庭里面，到现在不用讲到古时也是，现在也是，如果在法庭有两个人 Eyewitness, 他们看到的，他们叙述的 Two and moreEyewitnesses to the incident 所控告你的时候，他们两个有做见证的话，你的罪名就成立。所以当我们讲到创造的时候，我们就要说基于对可信靠的见证的接受。所以谁是我们的见证呢？我们看下去，基督徒接受的是谁的见证？是谁的见证？那么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是第五个问题哈。关于宇宙的起源，我们接受的是谁的见证？神自己的见证。所以我们要记得哈，神说是这样，我们相信神的见证就是这样，这个叫做信，明白吗？信不是我以前有记得有一些的神学生啊，不懂他们在神学院学了什么东西，他就来跟我们少年人青年人在这边讲座，他就跟我说你知道信是什么吗？他就找一个，然后你来，我要你从站着，然后从向后面倒，可是你要相信啊，有人会接的，接着你不让你倒在地上，这个是信吗？这个不是信啊，这个是猜测啦，这个是 statistics 来的啦，你知道他不会让我倒下去就对了啦。信是什么？信是神的见证，神告诉你就是信。This is what the Bible says. 希伯来书里面的十一章里面，他的那个信的定律是你有神亲自做见证，明白吗？好像说当我们讲到创世的时候，谁写这个创世第一章啊？一定是有人写的是吗？我们可能说是摩西吧，因为摩西五经啊，创世纪到的前五本书是摩西所写的。我想问你，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谁在？摩西在吗？那为什么会这样写？圣灵告诉了他，所以这个是神的见证，不是人的见证。 OK, 我们问第六个问题，众多的现代科学家是如何的解释宇宙和现今世界的起源与发展？这个是他的答案，众多现代的科学家解释通过进化论的观点解释宇宙的和现今世界的起源与发展。进化论可能现在我们已经是老了，我们都不管这些东西了，可是我告诉你，当你年轻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或者是特别是又到大学的时候，有很多的所谓的博士学者，他们会讥笑你这个基督徒，他说你们呢都是一团这些迷信者来的，相信什么创造，我们的科学证明了说我们人是进化而来的。所以现在可能我们不注意，可是这个是一个实际的问题，特别是在年轻的一代，或者是你跟一些知识分子在讨论讲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基督徒都是迷信者来的，相信什么创造。可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所谓的那个进化论第七个问题，他们可以用观察和实验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吗？ Can the evolutionists, can they prove their theories on the basis of 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答案就是不能的。这些科学家不能通过观察和实验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好，今天我们不是在讲进化论。可是进化论啊，如果是你用英文的那个词来讲的话，是 theory of evolution。那我们 有读科学的，其实是我们把一个事情的真实啊，把它分成三个程度。一个就是 hypothesis， hypothesis 就是你觉得应该是第一第二就成为第三 hypothesis， 可是你没有证明，你没有任何的证明。第二呢就是 a theory， a theory 就是你比 hypothesis 还接近一点，你知道如果是这样又加上这样又有得到这个成果的话，这个叫做 theory， 可是还没有得到证实的，还没有 proof 的。然后最后的就是 fact， a scientific fact。 所以 evolution 或者是进化论不是一个 scientific fact， 它还是处在 theory 这个阶层的。那么如果是你要证明这个 theory to be a fact， 你要证明这个论点是一个事实的话哈，科学的事实的话，那么你必须要证明出来。可是到今天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告诉你他可以证明进化论的，没有。他们可以写很多的理论，写一千本的书，可是没有一个能够跟你证明进化论的实在性。有很多很多里面其中的问题，可是他们都不能够证明。等一下我们下来看这个有关于创造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一下，其实进化论你以为是真，你以为是很好的一个理论，其实有很多破洞的，他们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很多很多的破洞的，没有办法解释的。好，只是我把它放下来，因为如果是今天讲进化论的话可以讲了很多，可是我们不是在讲进化论，我们是在讲什么呢？神自己自我的启示，他自己的见证。那他的见证是什么呢？我们问第八个问题，他们接受他们关于起源的理论是基于什么呢？所以科学家的接受关于起源的理论是基于他们对科学和预设的信心，也就是说他们也要信嘛。进化论讲进化论是有是事实的，他们也是要有一个程度是要相信他们所假设的，他们也要相信他们的观察。可是所以和我们所谓的基督徒迷信者有什么分别？我们相信神所说的话，他们相信进化论，可是也只不过是在信的一个程度，不是一个能够证明出来的，也没有进化论，也没有什么见证人。你找两个见证人见证一下给我知道进化论实在是这样的发生，你能够找得到吗？没有，没有人看过进化的那个整个过程。有人有没有人有看过？不可能的，因为人的寿命即使是马土沙拉他就是962岁就要死了。可是进化论是他们的学说是经过千万年的进化，谁在那边观察这个进化？没有人。可是创造呢？神自己，神自己是那个见证人。 OK， 所以呢关于起源的知识被接受主要基于信心，所以信心是很重要。所以基督徒应该接受谁的见证？所以这边摆设给大家了，我们是要接受神的见证呢，还是接受科学的见证？科学的见证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因作信，这个字很重要，因作信 by faith， 我们就明白宇宙是因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那看得见的就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所以信，所以我今天没有给大家一个证明说上帝实在创造天地万物，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是神自己的这个见证。 OK， 好，下来我们看这个威斯敏斯德的 4.1， 在关于创造只有两句话或者是两个告白。我们今天看完了这个告白，下个星期看第二个告白。这个第一个告白呢是有关于宇宙的创造，第二个告白呢是有关于神特别的创造是什么，神在所有的创造当中最特别的创造是什么？人。所以我们下个星期会再看一下上帝创造人，今天我们看一下上帝创造世界或者是宇宙。这边的告白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白 4.1， 为神指圣灵的神为彰显自己的永能智慧以仁爱的荣耀 就欢喜起初从无中创造原始的世界，并其中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虚实六日，并都甚好。好，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看，可是我们多数今天所要看的经文，多半都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啊，因为神的创造，神自己的见证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一、二和三章里面。那么我们如果是有，现在我们假设我们读了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哈，我们就看啊，在今天的课程里，我们将参读创世纪的第一章，请注意哈，这一段经文十处现。重复的词和短语的短语，如神创造、神称、神作、神作、神说，要是就这样成了，神看是好的，在早上、在晚上，有第几天，这些东西在第一章里面重复又再重复，重复又再重复。那么这些重复的特定词和短语中，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结构或公式来描述神的创造之功。一种来思想这创造之功的方法呢，就是我们把它分成这几个这个观点。第一就是创造的行动 ,the act of creation, 完成的宣告 ,the declaration of fulfillment, 命名和受命 ,the statement of name and purpose, 喜悦的表达 ,the expression of delight, and 时间的指示。好，我们将会下来就是看这五点啊。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创造的行动。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
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上面。
我们就问这个问题，根据创世纪的这一个经文，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什么是创造的第一个行动？什么是创造的第一个行动？这边说，答案就是神创造天地，这个是神的第一个行动。第二个问题，下来的一个问题，通过这个动作，神创造了什么？这个可以回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通过这个动作，神创造了什么？好，这边是有一个，应该是一个小药理的那个小药理的一个问题来的。刚才我们看了一个小药理的问题八，这个是小药理里面的问题九。这边说创造之功是什么？这个是小药理里面哈。然后他的回答就是创造之功是神用他全能的话在六日之内从无中造出万有，并且都甚好。这个是威斯敏斯特的小药理的问题九。好，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回答这个问题了。我们通过这个动作，神创造了什么？他从无产生了原始物质的存在。He brought into existence from nothing, the original created mass. OK, 然后我们下来问这个问题：原始物质的情形或状态如何 ？What was the condition of this original created mass? 回答：黑暗、混沌。无法生存居住，这个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属性，它是黑暗混沌无法生存的一个居住。然后我们问下来的一个问题，创世纪的第一章，我还没有来到这里之前，好，我们回来看这句话，这个是一个观点，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告诉你那个答案。如果是这边你看呢，这边是有两节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有人说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几千年几万年几千年几万年过去了之后，然后地是空虚混沌，深渊在上，深渊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呢？有一些人，有一些学者说，第一节和第二节的距离有几千年的时间。上帝先创造天地， 然后 nothing happens。 几千年后，神的灵就在这个所创造的这个地的这个宇宙里面运行啊。可是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观点，是不是这样呢？或者是这两句话第一节第二节是连续下去的？不重要哈，因为到头来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了。可是这个是一个观点啊。如果是你有时候你有听到一些神学家，或者是你有上课的时候有一些神学家会把这两句话把它放几千几万年的时间去隔离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理论啊，我们的这个宇宙，我们的世界是一个old earth or new earth 啊，是不是一个已经存在？因为我们看到恐龙的时候，恐龙就告诉我们的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了，是吗？可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又不像是几百万年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理论上面的一个问题，圣经没有告诉我们。OK， 好，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第十三个问题。那么读创世纪第一章第六七和二十七节。那两个词语用来描述关于创造的行动，创世纪第一章第六七节。
创世纪一章六到七节，神说众水之间要有穹苍，把水和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神造了穹苍，把穹苍以下的水和穹苍以上的水分开了。
好，我们注意两个字哈，一个就是神说，一个就是神造。God said and God created or God made, okay? 所以用来描述创造的行动的两个词语就是神说和神造。那么我们问这个问题呢，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节，刚才我们读了关于这个短语神说，经文告诉了我们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因着信我们就明白宇宙是因着神的话，神说神的话造成的，这样那看得见的就是从那看不见的创造出了或者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回答希伯来书这边告诉我们，神与他的话创造了世界，他用他的话把每一件事带到存在当中。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在整个创世纪里面，你们会看到神说神说神说神说，就是神造神的话，所以话很重要。这里告诉我们第十五个问题，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哈。那么根据这些经文，谁在创造中进行中讲话的那一位是谁？
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好，如果你们再想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是提谁啊？是讲到谁啊？耶稣基督啊。所以当你看到约翰福音讲到道的时候，话的时候，就是刚才说神说神造，话就创造了世界。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甚至早就已经在创造的时候了。所以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历史在几千年之后几万年之后才出现的，他早就已经在了。所以耶稣基督甚至在创造中讲话，所以道创造了世界，耶稣创造了世界。第十六个问题，基督曾怎样作为创造的代理人？那么这边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
在这末后的日子，却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神已经立他做万有的承受者，并且借着他创造了宇宙。
所以很明显的，不要以为创造只是父神的工作。他是耶稣基督，是创造之工的执行者，所以所有事物都是用他的话与而造成的。OK， 所以耶稣基督在其中。那么下来我们要读几段的经文哈，我会要求大家来读。那么我们才先问这个问题，在实际的创造之工中，谁执行了圣子的命令？就是刚才我们看了，耶和华上帝是在其中呢，耶稣也是在创造的时候了。我们来看下来的一些经文。
创世纪一章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灵 ，OK， 你看神的灵。
他以自己的气使天青蓝，他的手刺穿头跑的蛇。
OK， 这边你要看那个字是气 ，OK， 英文是 by his wind， 旧约哈、用来形容圣灵的那个词哈、多数是用这个字叫做 ruach，R-U-A-C-H，ruach。如果是你翻译过来的话，就是气 ，wind，OK、okay?。你们还记得耶稣曾经向这个尼哥底母讲，圣灵就是好像风，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没有人知道。好，所以当你们看到这句，他与自己的气使天晴朗，他的手侧穿逃跑的蛇。这个气是指圣灵，你们看到这个字就要注意一下。
约伯记33:4，神的灵创造了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存活。
OK， 神的灵创造了我。
诗篇104:30，你发出你的灵，万物就被造成，你也使地面更换一新。
诗篇33:5-6，耶和华喜爱公义和公正。全地充满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着耶和华的话而造，天上的万象借着他的口中的气而成。
好，你们再看一下那个最后的一个诗篇33，有讲到这个最后一句是口中的气而成呢 ，the breath of his mouth。当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你们要对圣经有一点的敏锐啊！你们看到这些词句的时候，你们就不要。胡思乱想，也不是不要好像懵懵懂懂不知道。当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这个是神的灵来的齁。所以我们就回答刚才问的问题了。根据这些的经文，是圣灵执行了圣子的命令。所以呢，总结来讲，从这些学习中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的每一位都参与了创造。所以三一论不是一个学说来的，连在创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三一神已经是在其中了。不是父神创造了之后然后就叫儿子去护理，不是的。创造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这个观念你们要记得，因为很重要。我们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忽略了三位一体神在其中，因为三位一体神就是那个我们的神。所以刚才我在开始的说一句话，你所认识的神是圣经里面自我启示的那位神呢，还是你自己心里面以为的神？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教会里面成长，牧师传道没有去真正的把这个自我启示的神指明给会有知道，他们就以为神也只不过是好像在天上的一个抽象的一个不懂什么。可是对圣子和圣灵的工作也是不能够把它抓在一起把它分了，所以神就变成三个了。有些时候讲耶稣，有时候讲圣灵，有时候讲父神，可是其实是神是三位一体的。在创造的时候就很明显了，在创造的时候三位一体神在其中。 OK， 好，我们再讲下去。第二就是完成的宣告。根据这个创世纪1:7-15，神用什么词语来宣告完成？神用什么词语来宣告完成？
神说众水之间要有穹苍，把水和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沼子干地露子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不什么门少一个字什么、要有天上穹苍中发光，照耀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好，所以这个是重复三次的，事就这样成了。也就是说，神用事就这样成了来宣告完成。OK， 我们再看下去这个问题，我再停一下。你认为神为什么如此的宣告？我们回答，神使用这种宣告来让我们知道，创造行动的完成就是在那一个时刻，因着他的大能和创造的能力，创造之功就被一次性彻底的完成了。那么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关于每项创造活物的完美，这个宣告教导了我们什么？这怎样和进化论画上联系呢？所以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话，有关于神的创造和进化论。进化论的理论就是我们就是创造，不是，如果是你有一些的这个神学，有一些的基督徒，也是一些的这个圣经学者，有一些的神学家，其实因为他们不能够决定是神创造呢还是进化论，所以他们就拿一个中间的来说，神用了创造的方法来创造了世界，神用了进化论的方法来创造世界，也就是进化论也是对呀、啊，你明白吗？进化论也是对，只是上帝用进化来创造世界，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God used evolution to create the world。 可是刚才你读的这段经文，上帝说是就这样成了，怎么能够是进化呢？他所行的，他所造的都是美，怎么说是进化呢？因为如果是神是经过几百万年来创造世界的话，那他怎么样去讲这句话呢？就是他所造的事就成了。如果是成了，你还有进了吗？没有吗？如果是你已经是还没有成的话，你可能还可以进，这个是没有错。可是如果是人神已经是创造已经完美的话，他怎么样去说他已经是进化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哈，你们要记得，这个进化论，如果是你问我的话，我也是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徒可以讲到这句话，说神用了这个进化论来创造世界，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这边的话。好，我们再下来问这个问，关于每项创造活动的完美这个宣告教导了我们什么？那这样这怎样和进化论画上联系呢？好，这边是诗篇的104篇24节哈。
耶和华啊，你所造的真是众多，他们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全地充满你所造的东西。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好，所以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回答哈，神对完成的宣告告诉我们，他完美的成就了每一样创造的行动，他是全然智慧和全能的，他所做的尽都完全。这些单独的创造行动告诉我们，进化论是错误的，因为他否认了神对创造的参与。也就是说，如果是你讲神是借助创的这个进化论来创造的话，其实是进化论本身它的理论就是 chance。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的什么事，它要怎么样的进化，它就怎么样进化，没有一个规律的，你明白吗？进化论本身的理论就是它没有规律的， It is by chance, it is by chance, 所以不可能的。神的智慧 is not by chance, 神的智慧不用 chance 来创造宇宙万物的，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不能够接受进化论这个理论的。OK, 第三，命名和受命，就是名称和目的。我们问这个问题，我们看下来的一些经文，那么神给受造物命名表明了什么？
读那个创世纪那个对吗？
是吧？
神称为光为昼， 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神称穹苍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这是好的。
好，所以我们问这个问题啊，神给受造物命名表明了什么？我们就问一个很每一个人都很熟悉的，你们有了孩子之后，你们有没有给他起名？为什么你给他起名？为什么你给他起名？如果是不要太烦恼的话，叫一个猫一个狗就可以了。可是你不会这样叫的是吗？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名字的是吗？为什么？因为是属于你的，和他和我有关系的，所以你给他起名。你不会生了孩子之后，这个是 A B C， 当然以前没有什么大教育的，他们就说阿一阿姨阿三阿四都有的啦。可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很难找到那个词，可是现在我们不会，很少人会叫他的孩子阿一阿二阿三阿四了哈，以前是有。可是无论如何他还是有一个姓，陈阿一陈阿二也有，为什么呢？属于我的。所以当这个圣经里面创世纪这样讲，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称穹苍为天，地为这个旱地为地，还有水聚集在一起的为海。上帝说这是好的，他在做什么？属于我的，上帝创造的天地海是我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给孩子起名的时候，你们也只不过是这样做而已。这个是我的孩子来的，他有一个名字的吼，不要叫他这个随随便便叫他，他有一个名字的。好，所以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给受造物命名表明神对所造之物的拥有权和他们受造的目的，和他们受造的目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很这个是阿荣，以后他要荣荣啊，你叫他阿财，以后他一定要发财，对吗？所以这里上帝也是给他所创造的起名了，一定有一个目的的哈，一定有一个目的的。所以我们问下来的问题，神已透过特定的陈述来表明目的，在这些的经文里面哈，这个神造植物、天体和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这边我们就看上帝为什么创造天地了。
创世纪一章十四至十五节，神说在天上穹苍中要有光体来分昼夜，这些光体作为记号，定节令、日子和年岁，他们要在天上穹苍中发光，照耀地上，事就这样成了。神就赐福于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神说，看哪，我把全地上结果子的各样蔬菜和一切果树上有种子的果子都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各种野兽、空中的各种飞鸟和地上爬行有生命的各种活物，我把一切青草蔬菜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好，所以上帝创造的目的是什么？这边他有提出一些哈，第一就是下列是他们受造的目的，就是植物是做人和动物的食物，所以其实在创造的时候都是吃熟的。All are vegetarian, OK? 因为我们下来看齁，天体呢就是管昼夜，分光暗，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和年岁的齁，这个是天体的那个作用，就是太阳月亮了。人呢 人是要遍满地面管理一切的活物。这个是在下一课我们再更详细的来看。所以神的创造是有目的的，他不是创造了之后就不去管他了。好好，下来问神祝福了海里的生物和人。刚才看了第22、28节，等一下我们看在这段经文中神的祝福怎样的流露在受造的目的中。就是创世纪第1章22和28节，
神就赐福给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海洋，雀鸟也要在地上增多。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
所以我们回答这个问，神的祝福啊，神其实祝福他的他所创造的是要加给受造的目的，并先于能够完成这目的的能力。所以有一个目的的神的创造。下来我们看喜悦的表达。从这个创世纪的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怎么样表达他的喜悦。看一下神怎么样表达他的喜悦。
神看光是好的，他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巨处为海。神看这是好的。于是地上长出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各从其类，又长出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这是好的。尽管昼夜分光暗，神看这是好的。于是神创造了大鱼和在水中滋生各种能生活动的生物，各从其类，又创造了各种有翅膀的飞鸟，各从其类，神看这是好的。于是神创造了地上的野兽，各从其类，畜生各从其类，地上的各种昆虫各从其类，神看这是好的。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
好，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告诉我们，他看见他所造的每一部分都使他高兴，他在每一个创造之后都看为好或甚好来表达他的喜悦。那么这边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呢，关于创造的目的和结果表达了什么？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这些神喜悦的表达告诉我们，每一样受造之物都是完全按照神计划的方式完成的，每一样被完成并要按照神所命定的去完成受造的目的，受造之物总要荣耀神。下来有一段的这个诗篇148篇第一到十是有关于诗人颂赞神的创造。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读了，你们回去可以看这个颂赞的这个诗篇，有就是在诗人在148篇那边颂赞耶和华上帝的创造。所以我就回到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可能在这边要停止一下，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下去讲下去。所以如果上帝说，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上帝说创造了这个是好的，创造这个是好的，创造这个是好的话，和进化论有没有分别？进化论他们的理论就是说没有好的，也不够好的。为什么要进化呢？因为还有更好的，你明白吗？进化的理论它的那个原则就是应该还有更好的啦。所以我们人其实你们还是不够好，我们要再进化到另外一个程度，变成一个超人啦。好，所以如果是这个世界有很多 Superman 的话，可能是比呢我们人不是 Superman 还要好。可是到了 Superman 的那个地步的时候，他们还是说还是不够好了，可能有比 Superman 还要好的。所以进化论一直都是他的那个原则，他都是说没有，我们现在都不好，应该是有比较好的，你明白吗？因为他们说我们的动物本来以前我们的祖先是在地上爬的，在地上爬的不如在两只脚在跑的，所以就要进化到我们能够有两只脚跑来跑去，你明白吗？可能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两只脚只是落地不能够漂浮，所以我们要进化到我们能够飞为止， 所以都不好，都不好。所以当圣经里面表明说神创造的时候，他上帝说这个创造的是好的，是好的，是好的，是好的。那么和进化论有没有敌对观念？完全不同啊！你明白吗？上帝创造的是好的，说为什么你还是说不好呢？因为这个进化论就是这样讲。好，还没有末了，可能这个观念我要大家要记得哈。我们基督徒是否相信神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这个创造，或者是以为神用了这个进化论来创造这个世界的话，我们要小心啊，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很厉害，我们以为我们人很智慧。哦，我能够解释这个了，是啦，那些大学的那个教授说我们基督徒是迷信了，怎么能够相信这个创造的故事？他就说我们应该是接受进化论，因为这个是科学嘛。可是我告诉你，当你走下这条路的时候，你就会碰了几个钉子，其中的一个钉子就是这个。耶稣他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对创世纪第一章有没有任何的疑问？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有没有对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的创世，神创造天地的那个，有没有任何的这个疑问？ Did he question Genesis chapter 1? 他甚至想什么？你们没有读吗？神起初创造了男和女，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耶稣讲的话，对吧？那如果是耶稣相信进化论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如果耶稣相信进化论的话，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你们没有读吗？经文怎么样写吗？神造了男，造了女，他们二人要成为一体，对吗？所以当你是一个基督徒，什么样的基督徒都好，你相信进化论的时候，你不是在怀疑耶稣讲的话？你是不是在怀疑耶稣讲的话？耶稣是因为他是属于他的那个文化时代的那个人，所以他对科学没有这么明白，那个时候很原始啊，连都不知道什么是电啊，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是 iPad 啊，他怎么会这么明白这么多东西呢？那你就开始疑问了，耶稣自己所讲的话，你在疑问他的话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来讲，哦，我有一个办法来把这个科学和这个圣经的话把它融洽，你明白吗？ OK， 好，如果是你们有什么问题，把它写下来，记得了，在可能在最后的两个星期，我们可以有一个问题解答。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